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72集。威农轻笑，哼，谁能做云尘的主？
这上头有写。
宁王从桌案上拿起一本小册子，示意威农上前。
这是初步计划，你过来看看。
威农看着他手中的小册子，将信将疑。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宁王无奈解释，
星痕死后，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，毕竟本是一家人，走到这个地步，姑也不想再看到两国互相残杀了。这个决定对两国百姓都好，你自己看看。
威农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。他返回丹池之上，接过宁王手中的小册子，翻开粗略一扫，已是吃了一惊。这小册子上是详细的统一计划，主要以燕宁两国为主，不仅写了朝堂、军队合并之事，就连工、农、渔、牧等各个方面的条例都已经初步拟定。这样一个计划，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。聂星痕才死了多久？两个多月而已，短短时间内，宁王怎么可能就想出这么详细的计划来？威农忍不住确认，这真是最近才做出来的？宁王没有正面回答，直到
如今，你在纠结这些无谓的问题有意义吗？女人的注意力永远那么狭隘，不放在大局上。
你心虚了？威农捏着那本小册子寸步不让，这东西总得几年功夫才能制定，你怕是从星痕掌权就开始计划了。威农重重将那本小册子摔在地上，这计划你是不是也让他看过了，然后被他拒绝了？现在你又想来说服我？他话音刚落，裙摆带起一阵风，脚边的册子恰好翻开在第一页，但见上头赫然写着：四国和平统一，无分你我，以元氏为帝，恢复楚王室，与燕江各自封王。威农只觉得想笑，既然和平统一，又为何要尊元氏为帝？难道不能尊聂氏？还有如你所说，既然楚地归属燕国，恢复不恢复楚王室，难道是你说了算？
聂氏还有人吗？燕国还有谁能说了算？聂兴义。
宁王三句反问，隐隐透露着威胁的意思，似乎涉及某个即将被揭露的王室秘密。威农心中警铃大作，他很想追问，又恐不打自招，唯有忽略这个问题，继续指出，你这种统一与四国割据有何分别？不过就是尊你为帝，每年向你进贡罢了，换汤不换药，图个虚名而已。
你难道有更好的法子摆脱现状？还是你想继续打下去？
宁王指了指门外，
别说宁国，就是屋外还有个云尘，你能斗得过？
是你斗不过吧？还是你怕
百年之后你的子子孙孙斗不过。你不想把江山拱手让给云尘，便想出恢复楚王室的伎俩来拉拢他，让他甘心替你们袁氏卖命。威农无声地嘲笑，哼，真是个天大的笑话。你这是在求他放过你的子孙，却又低不下头，便想用这本册子给自己搭块遮羞布而已。威农一针见血，将宁王气得无话可说。宁王心里纵是一百个不愿承认，可又明白他说的全是事实。若是心痕和战儿还在，姑岂会忍你如此侮辱？宁王又开始捂着心口喘气。姑比你更想杀了云尘。威农一脚踩上那本小册子。你以为云尘是傻子吗？他会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？一旦他归附于你，等袁氏坐稳了新朝大位，他岂不是任你宰割？此时此刻，宁王真是后悔把威农叫来。他今日已经疲累至极，实在没有心思与他做口舌之争，遂十分不耐地道：
姑都说了，云尘不必你过问，你只需说你是否同意此事。
哼，我能代表谁？威农再次笑了。我只是个身份造假的外亲，您太高看我了。
你能代表聂迟莹和明晨远就够了。
宁王突然也开始笑。
只要你表明立场，聂兴义可以交给姑来谈。
从方才宁王提起燕王氏无人做主开始，威农就有一种不祥之感，而这种感觉在这一刻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。他立即警醒：你都做了什么？
没什么。
宁王缓缓撑着桌案站起来。
贵国定义侯眼下就在宁王宫做客，燕兰郡主，你迟了一步。
威农心里狠狠一揪，你心意派他来的？
是啊，姑发函想要密谈统一，这时候他不派亲生父亲来，还能派谁？
宁王露出一丝诡异的笑。听到这一句，威农自觉不用再装傻回避了。饶是心里纷乱如麻，他也强迫自己保持冷静，问道：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定义侯告诉你的？宁王的笑容更深了。
有件事你不知道，整个燕王氏大约都不知道，聂阳根本不育。
燕高宗聂阳不育？这怎么可能？那聂星痕是哪来的？威农正欲开口追问内情，宁王已自行解答：
若非我们宁王氏有求子秘方，彻耳用在了聂阳身上，他连聂星痕都生不出来。
宁王氏有求子秘方，聂阳不育。威农回想高宗聂阳的几个子嗣，好像的确如此。自己是误认，聂兴义、金城也是鱼目混珠，唯有聂星痕是高宗之子。反观宁王氏，宁王成人的子嗣虽只有三人，
可孙子辈却有十人之多，只是许多早夭罢了。纵观燕、宁、江、楚，唯独宁王氏香火最旺。这已不是威农的认知范围，他只觉得今日几个事情接连冲击着自己，实在难以消化。宁王面上又浮现出愧色，叹了口气。
当年彻尔之所以被赫连璧月迫害，正是因为这件事。彻尔怀疑聂兴义不是聂阳亲生，还曾秘密写信回来，是我让他不要轻举妄动，收集证据慢慢揭发，结果反被赫连璧月发现。
饶是如此，你也没为彻夫人报仇。
威农戳穿事实，
宁王竟破天荒的没有反驳。
因为我知道，我的亲外孙迟早会替他的母亲报仇。若是我过早干预，他的复仇之火会被熄灭，谋权的意志也会减轻，或许他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了。
然而说完这一句，宁王又陷入沉默，威农也是沉默。有所成就又如何？人都已经不在了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也许在有些人眼中，权势比人命更值钱，哪怕是至亲的性命，也比不过他在史书上的光辉一笔，在世人口中的一句美名。而这种存活的价值，威农无法理解，更无法认同。
所以聂兴义被架空的内情你早就知道了？
他胸口气闷。恒儿上位之后，燕国长公主就宣称要同定义侯和离，这次孤发函密谈，聂兴义又派定义侯前来，
这一切难道还不明了？
宁王实话实说，威农唯有抿唇不语。宁王看他终于落了下风，心情大好，遂又添了把火。
如若孤许诺让聂兴义做藩王，他一个野杂种，你说他会不会动心？换做你是他，你是愿意做一个被架空了实权，整日提心吊胆，会被人揭穿身份的燕王，还是愿意在新帝的支持下改头换面重新掌权呢？
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孤拉拢不了聂兴义，想想燕国以后的局面，摄政王已死，无嗣，燕王又非王室血脉，燕国后果又会怎样？只要孤足够有耐心，就可以看着燕人自相残杀，坐收渔翁之利。
听闻宁王这番话，威农的瞳孔急剧收缩。的确，这些年聂兴恒就是燕国的顶梁柱，他一死，国内的情形可想而知。聂兴义羽翼未丰，各路别有居心的人都会趁此时机大打出手，自立的自立，造反的造反，割据的割据，搜刮民脂民膏的也不会手软。而民间人心惶惶，军队士气不振，打家劫舍、鸡鸣狗盗、逃兵投敌之事更会层出不穷。聂兴恒这些年辛苦创下的基业将面临全面崩塌，等待燕国的只会是一个下场：四分五裂，民不聊生。 这正是他急于返回燕国的缘由。他要和长公主等人联手扶持聂兴义稳定朝纲，可他没想到宁王已先下手为强，不仅把定义侯给弄了过来，还要利用聂兴义的身世做文章。如此一来，燕国便岌岌可危。看着威农慌乱的表情，宁王今日这一悟，终于有了胜利者的感觉。他不禁以过来人的姿态开口教导：你到底是太沉不住气了，言语上讨个便宜又能怎样？姑是老了，口齿不及你伶俐，但今日之事就是告诉你，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。言罢，他又指了指那本小册子：你先不要急着回绝，再好好看看，好好想想。至于那些王室隐秘，宁王顿了顿，着重强调：说出来就是天下大乱，两败俱伤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姑不会这么做的。第四十九章，托君社稷，还君明珠。威农刚走出圣书房，便见袁彻等在门外，看着他欲言又止。威农心头烦躁，此刻没心思见他，遂冷着脸道：我今日不想与你说话。袁彻自知有愧，也没有勉强。
等你气消了，我再来找你，无论多久我都等着。
威农一脸冷漠，没有回应。就在此时，一个老太监迎了上来，对他说道：
郡主，王上吩咐过了，您这几日与纪先生暂时住在宫里的蓬莱阁。
哼，这是要软禁自己了。不过威农也知道自己一天不对那小册子上的事做出评判，宁王便一天不会放自己离开。如今着急也不是办法，他只能寄希望于明晨远和长公主，盼着两人已平安回到燕国荆州，稳住了朝纲。
敝国定义侯呢？他住在何处？
维农问道。那老太监也没隐瞒：
住在清心殿。
两处隔得远吗？
蓬莱阁在东北，清心殿在西南。
就是隔着一整座宁王宫了。看来宁王是一点面子上的功夫都不肯做了。威农又开始发挥他义正辞严的本领，刻意找茬。
真是可笑，我大燕臣子来访，为何分开住？
那老太监方才已经领教过威农伶俐的口齿，根本不上当。
郡主误会了，是定义侯年纪大了，喜欢清静，特意挑了清心殿。您听这名字就知道，清心殿是个适合静养的好地方。
威农一听这话，立即察觉出了异样。似乎定义侯已经站在了宁王一侧，而宁王怕他害了定义侯，特意将他们隔得远远的。威农决定试探下去。
哦，是吗？那蓬莱阁有什么好？
老太监面不改色。
蓬莱阁比清心殿敞阔得多，与揽月楼相邻，一阁一楼风景优美，四周颇有仙气，您看了便知，
本宫是个俗人，住不惯仙气飘渺的地方。劳烦公公去禀报一声，本宫想住在清心殿附近，方便随时找定义侯议事。
威农索性敞开说话。